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批评北京对南韩报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美国和中国就北韩问题制定选择的方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巴基斯坦磋商反恐。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美中台关系是怎样受到牵动呢？台湾中华财金法学会秘书长吴汉认为，
可是现在美中关系一下搞好了之后，那么将来这个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去安排？
他说现在美中的关系搞好之后，将来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要怎样安排部署，可能就要大费周章。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北韩进行了最新的一次导弹试验之后，正是访问南韩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北韩，美国将会100%支持南韩对任何攻击行动作出压倒性的有效反击。彭斯同时批评中国对南韩同意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进行经济报复。在星期日，平壤无视国际压力，再度进行了导弹试射。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可能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武器的试验。星期一，正是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北韩不要试探川普总统的决心。他说将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压制北韩的导弹和核武器的项目。
Since 1992,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have stood together for a denuclearized Korean peninsula.
彭斯说，自从1992年以来，美国同盟国一直企在一起谋求朝鲜半岛无核化，大家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所有的选项都是考虑之内。面对北韩用导弹和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盟国和美国，美国官员所说的应对选项包括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彭斯又说，美国将会继续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些是美国的盟国所要求的一种防御性的措施。美国将会继续循序渐进地推出全面的军事应对能力，确保南韩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没多久之前在南韩亦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将会打败任何进攻，将会采取压倒性的有效的方式应对使用常规武器或者是核武器的进攻。而面对北韩反复的威胁和威胁性的导弹试验，南韩同意美军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的系统。北韩主要盟国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说，萨德反导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中国的弹道导弹状况，从而损害了中国战略威慑力，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为此对南韩进行经济报复。彭斯副总统就此对中国提出批评，他说南韩采取适当的自卫步骤，中国就此进行经济报复，美国对此感到不安，中国应当面对和解决北韩的威胁，而正是这种威胁使到这种防卫性的措施变得有必要。而在星期一较早时，彭斯参观了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这次是彭斯第一次访问南韩。他的这次亚太之行还包括访问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这次访问是几个月前安排的，但他的访问正值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北韩再次试射导弹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有共识，朝鲜半岛局势不能够任期发展下去。马克马斯特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的时候又表示，美国正是同盟国以及其他伙伴国家以及中国领导层共同努力制定一系列方案来到应对目前的局势。此外，他又透露，如果北韩一意孤行，川普总统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到整合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等不同部门向川普总统提出各种选择方案的建议。 麦克马斯特，目前正在阿富汗访问，就安全事务和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并且评估美国军队在该处面临的局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巴基斯坦和政府以及军方官员举行会谈，商讨双边安全事务和稳定邻国阿富汗的努力。麦克马斯特星期日在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举行会谈，审议和评估了美国在阿富汗反叛乱和反恐任务的情况之后，星期一抵达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麦克马斯特和巴基斯坦外交政策顾问萨塔克阿齐兹会晤之后，一份官方声明表示伊斯兰堡对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声明又说，阿齐兹重申了巴基斯坦承诺和国际社会合作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和解的努力。在声明之中，麦克马斯特赞扬巴基斯坦在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方面作出的牺牲。声明又说，他重申新政府承诺和巴基斯坦密切合作，加强互利关系，实现阿富汗和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这次是麦克马斯特自从担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来首次访问该地区。南韩检方星期一对前总统朴槿惠提起公诉，指控朴槿惠涉嫌犯有收受巨额贿赂等18项罪名，如被判有罪，朴槿惠最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朴槿惠被控涉及收贿的金额高达592亿韩元，大约是人民币 3.6 亿，其中包括他和他的密友崔顺实共谋从三星以及乐天等大企业集团的地方收受368亿韩元的贿赂。朴槿惠涉嫌犯下的罪名还包括向崔顺实泄露公务机密、下令制定演艺界黑名单、排挤异议人士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华盛顿邮报披露，从北韩火箭残骸搜集到的证据显示，北韩的导弹技术当中有不少中国企业的身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星期五就北韩问题可能向不可逆转方向发展甚至失控发出延迟警告，声称挑起战乱者要承担责任并且付出代价。而美国的媒体援引情报官员的讲话，如果确信北韩将会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美国将先发制人打击。就在中国发出警告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披露，从北韩火箭残骸搜集到的证据显示，北韩的导弹技术当中有不少中国企业的身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星期五在会见法国外长艾罗之后，就北韩问题回答媒体的提问时候表示，中国对最近美韩以及是北韩针对相对剑拔弩张的危险局面高度关注和警惕。他还说，朝鲜半岛一旦真的发生战乱，结局只会是多输没有赢家，各方不要再相互刺激、相互威胁，不要将事态搞到难以挽回以及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还警告说，不理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朝鲜半岛生战生乱，这个就是必须为此而承担历史责任，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可能很快会再次进行地下核爆试验，这个将会是北韩十年来第六次的核试验，而且很有可能是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无疑将严重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确信北韩将会进行核试验，美国将会用常规武器对北韩发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报道当中还说，美军已经在北韩附近部署了两艘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驱逐舰，其中一艘距离北韩的核试验场距离仅仅是300英里。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在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亦都被调往朝鲜半岛，而此外部署在关岛的美军重型轰炸机如有必要亦都可以投入行动。就在中国就北韩问题发出延迟警告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在4月13号披露，北韩的弹道导弹当中有很多中国公司的身影。报道当中表示，虽然中国在公开场合拿出来要约束北韩的态势，但是中国企业明里暗里 是比北韩提供可用于研发导弹的硬件以及是技术，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措施命令禁止的敏感软件以及是物品。去年2月北韩用银河3号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南韩军方从黄海打捞出来的一段保存完好的火箭残骸，美韩情报部门对火箭残骸的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虽然火箭的外壳为北韩自主制造，但是它内部很多的零部件，包括压力感应器、传感器、电路等，是经中国公司从西方运入北韩。报道说不清楚北京对这个问题是不知情，还是选择是只眼哀只眼闭，但是北京在面对这些指称的时候，往往是拒不承认，要求对方提供详细的证明，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经手人的姓名等等。一份报告说，平壤方面经常利用中国企业作为中间人，从欧洲引进在禁运清单上面的产品、物资以及是技术，这些中国企业总是能够找到方法以及是途径来规避制裁，将禁运的物品以及是技术运往北韩。报告点名沈阳机床有限公司2015年违反协议，从欧洲是引进敏感技术，对它稍加改进之后，将两台车床出口给北韩。中国一直不愿意对北韩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亦都反对美国军事的干预，担心强硬措施会导致北韩政权垮台，从而失去了对美国的战略缓冲。不过随着北韩不断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试射，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北京正在是收紧对北韩的贸易措施。中国刚刚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从北韩进口的煤炭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51.6%， 煤炭一直是北韩有限出口物资当中最主要的硬通货来源。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上个星期三的社评说，如果北韩再次进行核弹或者是导弹试验的话，中国将会限制对北韩的出口石油。社评当中还表示，如果北韩这个月再破底线，中国社会将会愿意看到安理会作出包括严格限制对北韩出口石油的空前严厉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有学者说，美国上个星期四在阿富汗投射的煤油炸弹之母之称的强力炸弹，在这里警告北韩，美国有决心回应北韩的挑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军4月13日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投下一枚 GBU-43 炸弹。这种炸弹的正式名称叫做大型空爆炸弹，重量将近10吨，没办法由一般战斗机运载，需要由运输机投放，被认为是除核武器外威慑力最强大的炸弹。研究中国和北韩问题的学者作家张家敦4月14日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使用炸弹之母的意图是为了威慑北韩。美国4月13日使用了炸弹之母，这个很明显是指向北韩。美军的这个举动是在这里试图摧毁地下设施，而北韩是世界上部署地下设施最多的国家，所以张家敦说他认为这个信号是清楚的。这个是美军首次在战斗中使用这种大型的空爆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破坏地道等常规炮弹和炸弹难以摧毁的目标。军事专家认为，北韩为防止空袭，将其武器项目的设施藏在地下，而且部署分散，要摧毁这些目标需要长时间的空袭战役。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王，美军的这一次行为是在这里将阿富汗用作新型武器和危险武器的试验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尼科尔森则表示，使用炸弹之母纯粹是战术决定。同时，美国卡尔文森控航母引领的战斗群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海域。北韩军方4月14日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北韩军队能够在几分钟内摧毁住南韩美军基地和南韩总统府。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14日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美韩两国和北韩最近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带有山雨欲来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王毅呼吁各方避免在言语和行动上互相刺激和威胁。他说，如果要在半岛生战生乱， 那个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中国在目前的朝鲜半岛危机下还未有制出明朗的战略。他说张家敦说，他认为中国还不知道自己要怎样做，他们好像很迷惑，好像不想激怒总统川普。张家敦说，他想中国只是会随着事态发展见机行事。不过亦都有观点认为，北韩一旦再次进行导弹试验，美国可以使用更防御性的做法。基督教箴言报指出，美国可以使用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击落北韩可能试射的导弹，这个显示美国防卫自身和保护地区盟友的决心。张家敦认为，北韩不会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中国会约束北韩，主要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完全搞不清楚川普政府。所以张家敦说，他认为中国会尽量使局势没那么紧张。如果北韩真的做出挑衅举动，川普政府可以对北韩执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到了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所说的相当危险的水平，但是在和北韩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市，人民似乎对北韩接连不断的挑衅已经是习以为常。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地时间16号下午抵达南韩乌山空军基地，开启为期10日的亚洲之行。在彭斯抵达南韩之际，北韩再次试射了一枚型号不明的导弹，但是试射失败。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到了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所说的相当危险的水平，但是在和北韩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市的气氛似乎和以往没什么不同，旅游景点仍然是人头涌涌，非常热闹。
这没有什么可看的，这是他们的事情，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36岁的丹东市民说，没什么可怕，这个是人家的事，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同北韩新义州隔江相望的丹东，距离北韩经常进行导弹和卫星发射试验的武水端里基地只有140公里，距离北韩远程导弹试验基地东昌里不到50公里。
之前我作为百姓来讲，我还是不想这个朝鲜这么做出这么样挑衅的这个行为。
42岁姓林的丹东居民说，北韩的挑衅毕竟不是好事，他作为一个百姓，他还是不想北韩作出这样一个挑衅的行为。对北韩、对半岛的局势、对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南韩都不是好事。彭斯星期日抵达南韩之后，首先前往南韩国家军人公墓国立显忠院，展开访问南韩的首项日程。他星期日将会见南韩代总统王教安，预计双方将再次对北韩发出严厉的警告。彭斯定于星期二离开南韩，前往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访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4月15号是北韩开国的领袖金日成诞辰105周年。当日北韩罕见咁邀请130位境外媒体进入北韩采访，观赏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在第二日，北韩就从新浦市发射导弹。南韩军方话呢一次试射以失败告终。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在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的时候，美朝之间紧张局势似乎是一触即发的同时，美中关系出现了大转弯。川普在竞选期间的时候经常是拿中国当箭靶，强烈抨击美中贸易不平衡。川集会前，川普发推文表示同中国的会面将会是很困难。不过川集会之后的隔一日，川普发文就表示他同习近平建立了善意以及是友谊，但是贸易问题仍然是持续观望。川集会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川普同习近平上个星期三就朝核危机再次通话。川普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他是昨晚就是同北韩威胁以及是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好好的通话。川普总统在另外一条推文当中亦都表示，他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释过，如果他们解决了北韩的问题，这样他们同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讲就是会变得更加好。川普继续在上个星期四进一步表示，他对中国适当处理北韩问题有很大的信心，如果中国无法做得到，美国和他的盟友会这样做。
同一个星期，川普响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表示，佢同习近平之间嘅化学反应系积极噶，而且佢哋系了解系大家。川普对中国嘅熟络程度嘅态度，令到好多评论人士系跌咗眼镜。美国媒体纷纷都话，川普政策大转弯，抛弃咗俄罗斯，拥抱中国。针对咁样嘅变化，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认为，响杨洁篪到美国嘅时候，对川集会已经系有咗定义。
在杨洁篪来的时候，事先就给川西会有一个定义，他说，那个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那个
声称佢为系历史性，并且话当年李克松以及周恩来嘅会面嚟相比较，对川集会嘅高度。杨洁篪的定义虽然是他自己的讲法，但是背后是习近平和川普的意见。习近平说，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的讲法，令到各个方面都感到很意外。习近平的意思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合作都要重新进行梳理。川普在年内会访问中国，可能在十九大之前，亦都可能在十九大之后，两人会谈的核心是对金正恩的问题的解决。台湾中华财金法学会秘书长吴汉博士认为，川集会之后美中关系转暖。
那可是现在美中关系一下搞好了之后，那么将来这个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去安排，要布局，
将会给予蔡英文政府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这个是对北韩亦都有示范作用，在处理区域冲突的时候，两个大国之间是否会有共管的机制。北韩的导弹试射失败，将来台湾出现类似的局势，美中之间应该如何动作，应该是台湾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关于北韩核危机对美中台将会带来什么影响，赵岩认为，有人说为了解决台湾的问题，大陆和美国之间会有交换，实际上这个是很多人的猜想。习近平如果对北韩有大动作的话，那下一次他们相应会对中国的社会形态进行转型。蒋介石曾经是洋外必先安内，现时中国面临很多的社会问题，如何去解决？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对美国以及联合国的战争等等，令中国丧失了国际空间。邓小平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虽然他亦都是独断专行，但是在中国和越南的战争之后，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在对内的改革上面，邓小平未有能力进行180度的改革，因此只是进行了90度，还有90度的改革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既不是江泽民，亦都不是胡锦涛，历史的大任可能就放在习近平身上。关于有消息声称习近平在川集会当中想以北韩问题为筹码，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妥协，吴汉博士认为这个是不无可能。川普上任以来表现出了快人快语的风格，体现了商人注重利益的特征。在同中共之间，川普应该如何去交换，这个可能在未来才能够比较明显。目前来看，北韩换取的是中美贸易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否有涉及到，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个对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台湾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以往美国会卖武器给台湾，但是未来中美关系如何，仍然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商界呼吁美中白日贸易谈判能够切实解决他们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结构性障碍，而不是单单是停留在表面。白日谈判是川集会后宣布的一项措施，目的是利用三个月时间通过谈判着手解决美中贸易存在的失衡问题，提高市场准入。白宫方面就表示，两国官员刚刚开始充实这项保证的内容。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声言解决对中国严重的贸易失衡，说明更多的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对路透社说，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是结构性的挑战，这个是短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他们还是希望开始谈判，而不是发动一场贸易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已经是谈判了20年，没什么太大的结果。 白宫方面就话，白日谈判嘅议题将包括开放中国嘅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美国嘅牛肉进入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哲宁提醒，中国会在谈判当中作出承诺，就好像过去多次承诺一样，但往往不提供很多的具体执行的内容。中国甚至是可以解除某些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它依然可以通过牌照审批或者是地区试行等的行政手段，对美国的投资企业进行限制。彭哲宁对路透社话：中国有好多方法，可以话某啲嘢已经开放，而实际系并冇开放。根据中国美国商会近日公布嘅一项调查，中国经商环境冇得到实质性嘅改善。大部分驻华企业认为，中国嘅法律法规喺执行领域嘅不一致同埋不透明，系佢哋面临嘅一大挑战。五分之四嘅企业感觉喺中国唔似得以往咁受欢迎。他们还对中国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表示担忧。美国驻华商社还担心商界利益会成为北韩问题的谈判的筹码，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近日的推文就说，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决北韩问题，就能够得到一份更好的对美贸易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在国际体育比赛当中改称台湾代表队为中国台北，台湾官方对此表示不接受这种单方面的做法。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就主动向大陆通报了张向忠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报道第23届亚冰赛男子团体决赛时称，中国队3-0轻取中国台北队晋级。电视字幕、播音员播报、新媒体网路贴文等亦都用了中国台北。对此，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一在立法院对媒体表示，
这种做法单方面的改变我们的名称，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台湾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我们参加这个相关的国际。
张小月说，这种单方面改变他们名称的做法，他们坚决不能接受，台湾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他们参加相关的国际体育比赛，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律定大家都同意的名称，这个就是中华台北。陆委会在台湾体育代表队名称问题上表达严正立场的同时，利用两岸现有联系渠道向大陆通报了刚出现的张向忠事件。张小月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厘清有关情况。
这个因为我们一切就是先厘清事实的状况，然后依照我们相关既有的机制来处理，所以现在因为事实状况还不是很明朗。
张小月说，他们要先厘清事实状况，然后依照他们相关既有机制来处理，现在的事实状况还是不是很明朗。他们已经根据两岸旅游协议向对岸做了汇报。张小月说，陆委会目前掌握的情况亦都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张向忠还未有与台湾政府的任何部门联络。当被问到张向忠报道要寻求政治避难时，
我要强调就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庇护，那么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的人士因为政策不同，那么我们
张小月强调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庇护，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人士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他们所用的叫做专案长期居留。报道说，张向忠事件可能和李明哲案有关。他在电视上说，如果说遣返回大陆对他无所谓，如果说能够换回李明哲，这个也是可以的。星期一，反对党立委继续指责蔡英文政府处理李明哲案无力，还说张向忠事件背后是否有阴谋。面对指责，民进党立委李俊一对美国之音说，
那对蔡政府来讲，我们竭尽所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家属的意愿，我们先保障李明哲先生的安全。所以
李俊一说，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讲，他们竭尽所能，最重要的是他们尊重家属的意愿，他们要先保障李明哲的安全，李明哲家属所需要的协助他们都予协助。这个问题上，问题是出在中国。这位民进党立委还说，中国没有按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有关规定处理李明哲案，李明哲案持续未解， 如今又爆出张向忠事件。有评论说，此人的出现势必加大两岸需要沟通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批评北京对南韩报复，朴槿惠被提公诉罪成或者将会终身监禁。星期日在利比亚沿岸获救的1000多名移民抵达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港口。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北韩进行了最新的一次导弹试验之后，正是访问南韩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北韩，美国将100%支持南韩对任何攻击行动作出压倒性的有效反击。彭斯同时批评中国对南韩同意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进行经济报复。星期日平壤无视国际的压力，再度进行了导弹试验。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可能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武器试验。星期一正是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北韩不要试探川普总统的决心。他又说将考虑所有的选项压制北韩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彭斯说，自从1992年以来，美国的盟国一直站在一起谋求朝鲜半岛无核化，大家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个目标，所有的选项都是考虑之内。面对北韩反复的威胁和威胁性的导弹试验，南韩同意美军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说，萨德反导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中国的弹道导弹的状况，从而损害了中国战略威慑力，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为此对南韩进行经济报复。彭斯副总统就此对中国提出批评，他说南韩采取适当的自卫步骤，中国就此进行经济报复，美国对此感到不安。中国应当面对和解决北韩的威胁，而正是这种威胁使到这种防卫性的措施变得有必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北韩再次试射导弹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已有共识，朝鲜半岛局势不能够任其发展下去。麦克马斯特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广告公司 ABC 访问的时候还表示，美国正是和盟国以及其他伙伴国家同中国领导层共同努力制定一系列方案来到应对目前的局势。此外，他还透露，如果北韩一意孤行，川普总统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到整合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等不同部门，向川普总统提出各种选择方案的建议。麦克马斯特目前正在阿富汗访问，就安全事务和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并且评估美国军队在该处面临的局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巴基斯坦和政府以及军方官员举行会谈，商讨双边安全事务和稳定邻国阿富汗的努力。麦克马斯特星期日在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举行会谈，审议和评估了美国在阿富汗反叛乱和反恐任务的情况之后，星期一抵达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麦克马斯特和巴基斯坦外交政策顾问萨塔克阿齐兹会晤之后，一份官方声明表示伊斯兰堡对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声明又说，阿齐兹重申了巴基斯坦承诺和国际社会合作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和解的努力。在声明之中，马克马斯特赞扬巴基斯坦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的牺牲。南韩检方星期一对前总统朴槿惠提起公诉，指控朴槿惠涉嫌犯有收受巨额贿赂等18项罪名，如被判有罪，朴槿惠最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朴槿惠被控涉及收贿的金额高达592亿韩元，其中包括佢同密友崔顺实共谋，从三星以及乐天等大型嘅企业集团收受368亿韩元嘅贿赂。星期日在利比亚沿岸获救的1000多名移民抵达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港口，德国海军 FGS 莱恩号的舰船星期一将这些获救移民送到卡塔尼亚港。今年大约有29000名移民被欧洲军舰和私人慈善组织营救之后抵达意大利，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逃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上个星期报告话，截至2017年4月9号，有31,993名移民同难民通过海路进入了欧洲，其中有80%以上抵达意大利，其余的人到了西班牙和希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赶住在下个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会议之前，是谈成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建设交易案。中国同几个国家达成协议，目标是创造“一带一路”项目的成功远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执政基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报道。
世界各地至少20个国家的领导人预期将出席在五月中举办的“一带一路”会议。这一场会议是北京本年度最大的政治外交盛事之一。从三月开始，中国各部长飞往世界各地签署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650亿美元投资案，修建印尼雅加达和曼隆之间高速铁路的47亿美元的项目，以及在价值37亿5千万美元的在澳大利亚西部修建基础设施的项目。四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的时候，亦都促成高达8亿5千万美元的生态连制协议。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为了打开并拓展旧有的丝绸之路贸易路线，陆路通过中亚到欧洲，海路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连接东南亚海域，环绕印度并连接到中东。不过分析家说，中国在宏观上大力渲染其拓展贸易和外交的能力，而这个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基本上仰赖国有企业来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有些人指出，这个事实和北京许下重新整顿与改革国有企业的誓言相违背。国企已经背负着产能过剩、高额债款和巨大亏损的重担。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说，国有企业负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负担。中国政府在数个国家资助建设项目时，一带一路计划只会加重这个问题。许教授说，所谓的一带一路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一些国家加入，那中国就会说，你看，我们借钱给你，你们向我们贷款。由于有这么多的重心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一带一路可能会导致关闭钢铁厂等亏损企业等计划被搁置。许成钢教授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不单止是将外交放在经济改革前面，而且可能会将国企做得更大，增加国企私有化改革的难度。三年多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快速改革经济以及国有企业，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举步维艰，因为这个其中涉及各种困难选择和既得利益。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整合了经营状态好坏不一的公司，将庞大没办法管理的公司分散成为较小的实体，关闭高负债以及没有外来资助就没办法继续营运的企业。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说，不过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政治。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说，很多共产党高官经营着国企，或者是地方政府官员经营地方国企，他们喜欢掌握这些收入和就业来源，所以要他们放弃这些资源是很不容易的。分析家指出，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亦都会输出中国式的项目融资制度，那个就是在合同签署的时刻有政治上的意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创造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贷款。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政治派是纷纷开始质疑中国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一些交易案因此被取消。泰国去年取消了与中国签署的一项高速铁路项目合同，取而代之的项目规模只相当于原计划大约三分之一。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盛顿经济与金融特使的杜大伟说，中国在政治治理良好和堪忧的国家都有投资项目。杜大伟说，中国官员还将贷款提供给好像是非洲的安哥拉、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等一些政府治理非常差的国家。 而在项目不顺利的地方不会有收益，但是那些国家照样借债。中国在未来很可能必须同意免除其中的一些债务。一些的分析家问道，一带一路是否会使中国国企趁机输出他们特有的贪腐现象。在斯里兰卡和菲律宾，重大的政治争议已经产生。缅甸亦都已经暂缓一个大型水电大坝项目。虽然邻国持续施压，但是尼泊尔仲是同中国签署了几项协议，不过一直仲未有付诸行动。中国国有企业众多高管不是坐监就是在家被中国政府反贪局讯问。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中国反腐问题研究教授魏德安表示，进入巴基斯坦、印度或者是孟加拉国的中国企业不会教给当地或者任何人新的把戏。魏德安教授说，一带一路当然会造成新的贪腐现象，但是它不会制造没有先前并不存在的腐败问题，它只会增加贪腐的金额，涉及贪腐的人员层级大概亦都会升高，亦都就是发生量的变化，但是不会产生质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有些地区的旅游季节只有半年，酒店经常为招聘美国人和维持员工的队伍而忧虑，结果这些企业就指望外国工人通过 H2B 临时工作签证来到填补酒店业的人手不足。但今年持 H2B 签证者是获准入境的人是减少了，这个令到酒店业的老板担心他们的经营模式可能面临危险。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在马萨诸塞州的沿海一带，春季以及夏季到来的时间是要比美国其他地方的是稍微迟一些。在游客到来的之前，这里是静悄悄，对于一些雇主来讲，这里的安静是令人发慌。马萨诸塞州的高峰季节工人服务公司的总裁不晓宝表示，他经常是很喜欢讲笑话，说他们考德湾的大白鲨的数量是要比他所掌握的工人数量还要多。不晓宝自称是签证妈妈，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的雇主找到来自牙买加以及菲律宾的 H2B 季节的工人。
Clean the bathrooms, serve the food, cook the food, do the dishes. There isn't anyone here.
不晓宝说，铺床、打扫厕所、送餐、做饭，这些工作哪一个来做呢？当地是没有人肯做，反正是这一方面是很缺人手。阿伦西尔维斯特亦都是在马萨诸塞州考德湾开了一家的私人公司，名叫做美国帐篷和桌子公司，经营帐篷的出租。他说要招到愿意一年只是工作五个月的美国人是非常之困难。
First thing anyone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for help? What are you doing for help?
西尔维斯特表示，大家说头一件事就是你能够帮上什么的忙，你能够帮什么忙呢？今年 H2B 签证工人的数量可能要比过去减少四倍，就好像西尔维斯特这样的公司又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工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行业的年营业额是下降 20%。 西尔维斯特说，如果雇人的方法可以更加容易一些，更加便宜一些，他是愿意尝试。
西
尔维斯特表示，你要填写一大沓的这样的表格，没人愿意是这样做。凡是想要建立自己生意的人，他们如果够聪明的话，他们不会傻到要通过 H2B 项目来解决请人的问题，但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都不会这样做。依赖 H2B 的企业必须要出具招聘美国工人广告的证据。在一月份有3000份外国工人的申请，但是批落来的就是很少。就好像是富兰姆室宾馆酒店总经理安德达这样的幸运者亦都抱怨说，移民局的系统当中积压问题严重，填了表的劳工迟迟不能够上任。不确定性咁大，安德达表示，就好似佢咁样嘅一间公司，即使系响淡季，佢亦都唔需要嘅人嘅时候，亦都不得不用一啲嘅全职工人。
I don't want to lose those employees, so I have people in the kitchen.
安德达表示，佢唔想失去呢啲嘅工人，所以响冬季，佢请佢哋做厨房工作40个小时，咁样佢哋就唔会离开佢。佢仲话，大家睇一睇，佢哋对我系好好，佢哋响今年嘅春季
才肯留低落嚟，冇走到，佢哋会同埋系一齐工作。有啲嘅企业未能够系咁样做，佢哋只能够指望国会响4月28号之前恢复对返回原公司工作嘅外籍劳工免签证待遇。呢个嘅免签待遇应该系包括响联邦政府2017年财政年度嘅经费预算案里边。如果到时呢一个嘅条款得唔到通过，呢啲嘅企业就不得不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马萨诸塞州考德湾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曾经多次被阻留租屋或者被强行赶出出租屋的北京维权人士魏玉兰和他的家人，星期六晚上再次被从最近刚刚搬入的出租屋那里暴力拖出，强行塞入车里面，并且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几个钟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去年三月底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魏玉兰星期日表示，上个星期六午到十一点，七八个年轻的男子是闯入了他的出租房，强行将他的丈夫董继勤是拖出屋，塞入了一辆面包车，随后又将出来看他情况的女儿亦都拖了出去，塞入了面包车里面，并且夺走了他的手机，两人都被强制压在面包车的车厢里面。魏玉兰表示，假房东党世英是冲入他的屋里面，是在谩骂，并且是跟他的儿子一起抢夺了魏玉兰的手机，随后将已经瘫痪的魏玉兰从床上面是拖入院里面，跟赶来的中介院女女一起拖住魏玉兰的四肢，背部是拖住在地下上面，拖入了另外一辆的面包车。星期日中午，人是在安定门派出所的魏玉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人严厉地威胁院中的邻居不要报警，否则是将会整死他们。
我们喊救命啊，救命啊，求邻居呢能够帮助我们。
魏玉兰表示，他们在喊救命，要求邻居能够帮助他们是报警，但是这班人就威胁邻居说，哪一个都不准报警，就是找警察去，否则就会是整死他们，就威胁他的家人，所以当时根本没有人敢管这件事。魏玉兰说，压住他们一家三人的两部车一直是兜了圈很长的时间，然后那些人将魏玉兰是拖入了一个破旧的房屋里面，压住他是不让他动，继续是囚禁，随后就将他丢下了，他们就走人。后来是被门口附近的他的丈夫找到，他们打电话报警，先是被可以好像人球咁，然后有一位警察先被他们是去到出租房屋里面等一阵，跟着就是去安定门派出所报警。魏玉兰说，他们对这种违法的流民行径是既愤慨又无奈，因为他当他的家人被拖出去出租房的时候，他曾经报过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因为被强迫搬家的幕后黑手就是在派出所里面。
我们真的是对这种流氓行径，我们真的又无奈又恨。
他说，他们真正是对这种流氓行径又无奈又恨，他们是求助无门，又曾经打过12345，又打过110，打110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派是警察来，就这么近，只不过是几十米，离他们住的地方是非常之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打算请好多人去他家吃饭，李华就正在帮他策划这个大型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讲法的，分别就是 stroked 以及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仲争啲乜嘢？你讲嘅呢啲嘢够我食一个礼拜噶啦！我话 Larry， 你到底要请几多人个？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咁即系咩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 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点讲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都好兴奋。不过 Larry, 你请咁多人，等 party 完咗之后，呢度肯定乱世大龙啦。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仲要我帮手执嘢?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仲请咗个 DJ 混音师?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睇得出呢次 party 人又多，音乐又系嘈喧巴闭嘅摇滚乐，而且我仲要负责事后清理战场。哎呀，而家谂起嚟都头痛啊 ！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 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吓 ，Brian 都嚟？我真系好想去佢公司实习啊！你一定要介绍佢俾我识啊！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Larry, 等我哋投入战斗啦。Larry, 牛肉饼焗成点啊？我等住做汉堡包噶。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Larry, 你睇烧烤架下面根本冇火，你系咪冇石油气啊
？Oh no, you're right. What a bummer!
Bummer? 你系咪话 bum 懒鬼
？No, not bum. Bummer. 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系坏消息，石油气用完，你冇办法只烤肉，真系个好大嘅 bummer。不过你都唔使急，而家只有一个客人，就系你嗰个高中同学，而家好红嗰个 DJ。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 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唔系，你听到嘅就系 DJ 放嘅音乐咯。你话佢嘅专长就系俾学校嘅活动做气氛，所以用嘅都系儿童音乐。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唔紧要，只要你个朋友 Brian 嚟，我就会知足噶啦。我要好好表现，争取佢俾我实习嘅机会。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Ugh.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吓，你一年前就辞职冇做啦，而家翻翻去学校读书。What a bummer!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roked， 意思咧就系指兴奋、激动；另外咧就系 bummer， 意思咧就系指坏消息。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四月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美国常任联合国代表基尼克尼最近对设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说，美国打算将侵犯人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崩溃的影响列为本月安理会议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他说，长久以来和平与安全被认为是安理会的工作范围，同时人权问题却被分开由其他的机构处理。克里说，事实是没有人权就没有获得和平与安全。层出不穷的案例显示，侵犯人权现象不是冲突的副产品，而是造成冲突或导致冲突加剧的原因。克里大使说，被剥夺人性和遭受羞辱的绝望民众不可避免的会想报复，而且他们亦都容易受到极端组织的操纵或胁迫。克里指出，在北韩侵犯人权直接为政权的侵略行径提供部分资金，政治犯被迫在煤矿工作劳累到死，为北韩政权的核项目带来资金。就其他案例而言，例如叙利亚，侵犯人权的做法被用作战争武器。克里大使说，阿萨德政权使用酷刑对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刻意进行有系统的折磨，以此来找到反对者并且使他们噤声。叙利亚的亲政府力量针对医院等民间基础设施采取系统性的打击。阿萨德的罪行已经导致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克里还说，当年对和平示威者的残暴镇压现在已经演变为涉及六方的冲突以及一场强权代理战争。克里说，现在到了安理会明确考虑人权与安全关联的时候，这一场辩论应该进行，这个将大幅强化安理会的工作，而且是该做之事。克里大使最后说，如果任何国家试图阻止这个的辩论，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用心。安理会早就应该承认侵犯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认识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批评北京对南韩报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默克马斯特说，美国和中国就北韩问题制定选择方案。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